够重组的话有更明白，但是我相信圣灵要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要给我们在往后个人在主面前从他的话还要得到更深的丰富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盼望，也是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更往前了。当然我们感谢主啊，在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，他总是把好酒留在最后，所以好酒还是会在明天的早上。所以我相信主还是要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把更好的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还是为着我们借最后的一个晚上和明天的早晨呢，我们还在主面前有更说在主面前的祷告，好吧？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一次所读的希伯来书。今天晚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。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念，一直念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啊，第一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好，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六章的第一节。
论到麦基洗德，
我们有好些话，
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到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是奶不能是干粮的人，凡只能是奶的都不能顺人意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。
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道路径，我们为着过去我们感谢，为着前面我们继续的仰望，为着今天晚上我们更要扬起我们的头来向你呼求，主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同在格外的显明，好让你的话就在晚上你要向我们说的话，你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，只有你这句话能够点活我们，只有你这句话能够得着我们，也只有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，所以我们仰望等候你的怜悯，你赏赐你的同在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从第一天就说了，这卷书乃是称为劝勉的书，我们所看的许多的地方，我们看见一次又一次圣灵借着使徒给我们许多劝勉的话。当然我说过了，读圣经假若从分段来说，我们姑且能够说在这整个十三章的当中，我们可以说如果要把它分成大段，那我们抓住几个大的点，可以说那只有几个大的劝勉。但是当我们把它细读的时候，我们几乎能够说每一小段话都是我们一个的劝勉，都是我们的一个提醒。不错，从大处来说，每一个劝勉都有它的警告，每一个劝勉都有一个提醒，和且叫我们注意我们应当怎么样脱离这些的光景往前来走了。所以从上文下理确实给我们有个具体的一个劝勉的一个的方向，但是从小处来说，我们就看见了圣灵在每一处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的话。自然我们可以说整卷圣经，特别在新约的圣经，我们岂不看见说神基督他的仆人们很多地方都给我们劝勉吗？是的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说神的确就是使徒给我们 有许多劝勉，我们也是在从他们所提醒的、所劝导的得到帮助。然而希伯来书却的确在幕后的日子里面，似乎圣灵借着这个使徒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一个更大的需要，那一个是硬性的需要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这本书乃是处在一个叫神的百姓，或者说这些蒙恩的神的儿女们，乃是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候。从外面他们受到宗教的逼迫，从外面他们受到政治的迫害，但是在神他更清楚，有一个更大更大事情将要发生了。假如他们不站稳了，假如他们不往前了，假如他们没有提升他们自己了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应付那更大的那一个要来的震撼。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在哪里提醒我们，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一切都要震动去了，一切都要发生了。是的，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感觉，在他们的时候他们照样的在殿里面侍奉，在他们的时候虽然遇见逼迫难处，他们还没有觉得说有更大的灾难要发生，因为圣殿还在那里，侍奉的事还存在那里。他们虽然外面受的一点的迫害，他们好像要退了，但是还是没有看见神原来要摇动他们的，乃是要把他们从更多的应该脱离的地方完全脱离出来了。果然你看见说，等到有一天，等到主后66年开始，你就看见大的地震来了，大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这圣殿到了主后70年，整个殿就垮台了。主说过，这个殿虽然是人看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但是它要被震动，它要被拆毁，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。那个殿主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的，那个殿使徒们的时候也在那里的，但是你却看见说，有一天这个殿完全要被炸掉，完全要被拆毁了，一块石头都不连在一块石头上。主后66年，因着犹太人对着罗马政府有了一些的行动，他们反抗罗马政府了，所以引起了罗马政府的不满，因此派兵攻打耶路撒冷，在那里驻禅，一直到了主后70年，整个的圣殿就被拆毁了。甚至乎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殿有一些环境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就敲开那些石头，要找到那些环境。所以正如同主所说的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面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只有天上的主他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因为主的话早就说了，但是这些犹太人都不晓得，这些神的儿女们还不晓得，但是神早就提醒他们了，有一天一切能够震动的都要被震动。而今天假如他们信仰不稳固，他们没有立好他们应当立好的基础，他们如果没有脱离他们应当脱离的，他们很自然，不要说他们往后退了，没有办法应付那更大人的震动，就是他们要进到那荣耀的世界里面去，他们还是要有相当相当的一个距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借着这卷书给了他的儿女们一个非常的提醒，一个非常的帮助，要叫他们能够明白他们需要是什么。这是劝勉的话，正是他们所需要。我们今天同样处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时代，我们今天也处在一个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代，我们没有人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大事，我们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样的震撼。但是圣经话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说，能够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出去的，包括了你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稳得住呢？这正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的话总是给我们提醒，神的话也给我们勉励。当我们晚上来到我们所读的这 第六章或者从第五章末了过来的时候，你明显看见在这里使徒给我们的一个劝勉，他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应当有一个认识，就是我们需要达到完全。什么叫做完全？这完全并不是无罪的完全，这完全并不是说我们要达到一个没有罪的那种的状况，这个完全乃是指着成熟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没有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不错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但神这句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，并不是做个无罪的人。神也对约伯称赞，神对仇敌撒旦挑战，对不对？你在地上走来走去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？约伯是怎么？神说他是个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我的人。神在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的八节，在第二章第三节，你看见神在哪里很清楚的一次再一次的说到约伯，他是什么完全的人。这个完全也一样，并非指着他是无罪的。这个完全在圣经里面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乃是一个在神面前他的生活他的表现叫神能够悦纳了。他在那个时代，相对那个时代，乃是一个和其余的人对比，他是完全正直的。亚伯拉罕神要叫他更往前了，更成熟在神的面前了。他有软弱，他有失败，但神要帮助他，要提醒他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成长的人。神要叫他在神面前能够成熟了，所以神来往前，神在他生命当中要做更深的工作，对吧？现在在这里，圣经就是使徒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句话从上面读下来，你明显看见这里所讲的，乃是要达到成熟的地步，长大成人了。因为前面很清楚说，所以我们应当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这个所以是从上面读下来的，这个所以是前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，但是呢，谁是海的人把圣言的小学来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应当长大，看来你们已经成长了。按照你们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就是说他们信主，他们蒙恩，他们经过的时间，按照他们学习的那个功课，他们受过教导，他们受过提醒，按照他们学习，他们到了现在，按理由来说，他们应当是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了，对吧？他们应该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了，他们应当是一个教师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并不是初信的人，他们不是刚刚才进门的，他们已经有过一段时间，一定的时间的学习了，走过一点属灵的那个路了。所以按照道理，可能信主三年了、五年了，甚至可能更长了。按照人来看，按照他们的追求来看，是应当成为别人的那个教师。所以这里说，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， 哪里晓得你们还在有人将神圣灵的小学的开始，孩子好像到了小学初班一年班，从那个时候所学的东西以那个再来教导你们，并且下面说你们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稀奇，你们并没有给人感觉你成长了，你成熟了，反过来你好像说哎呦你好像刚信主一样，你刚刚进门，我们就从进门的部分给你们一点一点的帮助，你刚刚才出生的婴孩一样，还要给用奶来喂你们，给你硬食给你饭，你还没有办法消化，是这样子一个地步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根本没有长大，他们还没有长大，所以来到第六章，所以他前面提醒我们他们的光景，他前面提醒他们说只有长大才能分辨好歹，所以你们应当离开道理的开端，离开最初的那种光景，不要停留在哪里了，应当长大，要离开进到成熟的地步。哎呀弟兄姐妹们，你读整个希伯来书，你好像觉得说不大像吧，你好像觉得说他们过去的时间所经历的所遭遇的，他们对于一些宗教里面的东西，对犹太教里面许许多多律法上的事情，基本可以说没有一点在他们脑海里面是陌生的，怎么可能他们是一个小学的开端的人，怎么可能不成长呢？这个不成熟，这个不成长，不是外面的事情，那是他们属灵生命，这个人在基督里这个属灵生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，没有成长，他们不过像婴孩。为了什么说他们像婴孩不能够吃干粮？因为再往前，在刚才所读的再往前是一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我有好些话关乎麦基洗德，本来要告诉你们了，但是不能给你们讲，因为再讲下去你们听不懂，你们不明白，是吧？是的，他前面已经讲过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，后面他要讲麦基洗德，但是按照这里的话说，假如要更仔细说到麦基洗德，那恐怕我现在所讲的，我再往前还讲更丰富、更深、更深入，让你了解为着什么的缘故要有麦基洗德。这麦基洗德和神的儿子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麦基洗德对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到底是什么故事？神为着什么要叫麦基洗德的出现？恐怕他要讲的更多，但是不能讲，没有办法讲，因为再讲白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明白，听不下去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消化不来，再讲深一点你消化不来，所以我只能到这里了。你们像什么婴孩，只能吃奶，这就对着这个话说，他们应当认识更深属灵的事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了，没有办法吸收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来领受，我们就看见说属灵的事，你真要能够认识它，你真要能够明白它，有一个关键就是长大。如果你生命没有长大，你没有办法吸收，你没有办法明白，对吧？你没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说 以基督教的教育来说，从小孩子神在教会当中，你就给他看见，我们就会给他就会看见说有儿童主日学的什么教育是吧？对小孩子说的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故事，你不能够对他讲得更深。你看那对面的书局，哎呀，有给小孩子设计的圣经故事，有给少年人设计的圣经故事。你看那圣经的翻译本，有儿童的圣经，也有少年人圣经，是吧？有一些更浅白的圣经，为了什么？因为个人的年龄不一样，你就要给小孩子讲个大卫的故事，你也只能讲的那么多，你讲那个小故事，对吧？哎呀，最多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主日学一定告诉这个小孩子，大卫可厉害了，用一块小石头就把那个巨人啊，哥利亚头就打破了，对吧？他就倒下去了，就这么多。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属灵意义？但神为什么用他会做这件事情？你多讲他能够明吗？当然不明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长大了，慢慢慢慢长大，你再给他多讲一点，他才能稍微明一点。这就和生命发生关系的，是吧？我们在成长上面也是一模一样。你看见我们小朋友，这里很多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些小朋友，你要给他吃什么？奶啊，对不对？你虽然跟你坐在一个桌子上啊，但是他不能吃太咸啊，他只能够吃奶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吃能吃的就是婴儿的东西啊，因为他消化不来，是不是呢？他又需要慢慢长大，他还没有长大，还在婴孩的时候，他就只能吃婴孩的分量，婴孩的应当可以消化的食物，或者最基本就是奶，是不是？那刚刚出来了，小朋友婴孩的时候吃奶，但是他能，他是不是永远都吃奶啊？出来的吃奶，一岁吃奶，两岁吃奶，三岁吃奶，五岁吃奶，能吗？等到五岁、七岁、八岁，还是拿着奶瓶在那里吃奶。哎呀，你说我的儿子真懂事啊！他知道物价很贵呀、啊，他知道妈妈很累呀、啊，所以他只要吃瓶奶呀、啊，他就够了。他真是懂得家庭啊，非常为着我们的父母的省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子父母讲这话？如果有这样父母，这父母头脑有问题，是吧？他只是因为他小了，他不可能吃干粮，他不能够吃硬食，对不对？他只能吃奶，因为他小，对吧？因为他还是只能这样子消化，这个经过母亲消化出来的成为奶的，经过人工的就打造出来的奶。但是他有一天要什么？吃干粮，要长大，长大了消化力就强，长大他就懂了。对属灵、对知识的也是一样，就刚才我讲的，你给他讲话，你讲小孩子的话，对吧？你要让他明白，你讲故事要讲给他听，是小孩子懂的故事，按照他的年龄，按照他成长的过程来帮助他，这算自然的。那今天你我属灵的成长也是一样，不错，我们从信主开始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脱离了那败坏，我们脱离了虚谎等等的事情，我们就要像什么？要长大，我们像才生的婴孩，我们就要吃奶。这个每一个人都跟过程都一样，我们刚刚信主了，我们很自然带着喜乐心感谢神，我们来到聚会当中，我们也同样有点心来追求主，但是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先不要说他要从基要真理班开始了， 可是圣经说他要到所谓慕道班开始，对，他要把一些他们刚进来的、刚刚信耶稣的，他知道信耶稣的好处，知道怎么信耶稣，但是对这位耶稣是如何的呢？耶稣是谁呢？等等，他还要慢慢的消化，对不对？再慢慢过了一年两年，哎呀，只要这里再多一点，这很自然。因为他有这个过程，没有一个信主的人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个过程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你就看见说许多神的儿女们，他好像就似乎一直就停留在某一个阶段，一直没有离开过，一直都在那过程里头，一直都只能消化这些，你再多一点再深一点就不行了。这个有许多神的儿女们，他们来到教会当中，他们只带着什么来？他只带着这个耳朵来，他来了坐在那听完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呢看见有很多人就是这口缸子，特别你看见今天应该是 mega church 那大的教会，一堂进去一堂去了，人多得不得了，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很多人喜欢到那个 mega church，很多人喜欢到大的礼拜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进去没人晓得，我离开也没人知道，对吧？我也懒得给人打招呼，对不对？我就喜欢这种礼拜堂。我最怕人家缠我，你为什么上个礼拜没有来啊？你为什么最近看这里样子好像有点愁眉苦脸？我最怕人家对我关怀，那你就到大礼拜堂，他最迎合你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到那边我就是什么，哎呦，又高大，宏伟，哎呀，那讲台又美丽，那个风情又好，哎呀，这个诗班又一唱的好听，哎呦，这我就满足了，我的耳朵很有享受，对不对？我只要这些啊。什么叫做他们的热心？哎呀，我现在得了一点帮助，我的热心，我来了以后我捐捐钱奉奉献，那我就了了我做基督徒的责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刚才说你在哪里你想要成长，某程度说了他也不愿意成长，他就是听了以后他到底讲什么啊？你到一大的礼拜堂去，这么多人，有些时候我也替那些传道人在他的替他们辛苦了。我常常打开了，有些时候看到别的人讲道，不要说长短的问题啊，哎呦，我说你怎么搞的？几千人在面前，你就讲那么浅的东西？圣诞节的就讲圣诞节，复活节就讲复活节，受难就讲受难节，就这么多。好像讲个儿童听的故事，后来我想想也难怪他，因为在下面80%都就是婴孩，你讲深一点人家说这个人到底是在讲异端了，我怎么没有听过了，怎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人这么讲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框架里面就是听那么多，所以一大片都是婴孩，一大片都是那些没有长大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得更深的道理，因为他不愿意长，他们没有路去长，他们就觉得说我就够了，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不够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错都有婴孩的阶段，但神不要我们停留在婴孩的阶段，神要我们天天的长大，这是神的心。我们主回来了，有一天他迎娶的是什么心腹？心腹要预备好了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头有童养媳啊，哎呀，刚刚生下来我就跟媒人了，就我这个女儿嫁给你儿子，你儿子多大？2岁，哎呀，从小子不得为婚，然后长大一点送到他家去，因为他养不要我养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着他能够成婚，当然不可以。我们主回来不是要童养媳，不是要不成长的那个小女孩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我们主回来等着教会长大，只有教会长大了，催促他的回来， 教会长大了，主会救回来。可惜今天你看见神的教会，常常你发现的都是婴孩。有些人说你信主多久了？哎呀，我信主啊，已经啊好多年了。我爸爸信主，我爷爷信主，我奶奶信主，到了我这代已经第四代了。你圣经读了多少遍？哎，我小的时候读过了。你受洗了？哎，我儿童班就受洗过了。你做了基督徒多？哎呀，说来已经几十年了。长大了呢？是不是婴孩？还是婴孩？是什么婴孩？老婴孩，是吧？按照时间说，按照他所谓信主说，真的很长了。按照他生命说，婴孩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需要是长大，只有能长大，你才能明白属灵的事。只有你长大，你才能看见神的救恩的宝贝，对不对？你越长，你就觉得说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是吧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养子方知什么父心。没有结过婚，懂不懂父母的艰难啊？你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儿子啊，我养你我头痛死了，辛苦死了，你辛苦为什么生我啊？干嘛？对，你根本不懂，对不对？等到一天你结婚了，你也生了孩子了，你就懂了。哎呀，我妈妈说辛苦，真的辛苦，我就比她更辛苦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懂了。”因为你长大，你长大你都懂得了。当我们真的长大了，神的救恩，神对我是多么样的，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，他是多么样的计划，要把我带到荣耀里面去。这个救恩是何等伟大！什么时候长大？我长大我就懂，我不长大我就不懂，我不明白神的心，我不晓得他对我是如何的爱。我长大，我越来越能够明白，更能够晓得神的心。我长大了，我就知道说神为着我，他的儿子里面为着我做了什么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他做使徒，他做这个大祭司，我才懂得说神要的是一个家。这些都是在我们长大，我们慢慢我就懂了。所以来到这里，你看见说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的提醒，你们非要长大，只有长大，你们才能够可以晓得属灵的事。只有长大了，你们才能够往前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为着什么的缘故，在这里他要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劝勉。但是也许有人问，怎么叫做长大？什么叫做长大？我到底长大了没有呢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也许你说我哎呀，我怎么会像他们？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就非常的热心，我就非常的要追求。你还说我不长大？我肯定比他长大嘛。是的，恭喜你，你这就比我刚才讲的那一些人长大的多了。他真的长大了吗？这里说什么叫做不长大？你还叫婴儿，你只能吃奶，不能吃干粮，你还不能分辨是非，分辨好歹，你这个叫做不长大，是吧？你还在婴孩里面啊，你没有辨别的是非的能力啊，这个叫做不长大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除了希伯来书在这里提到神的百姓、神的儿女，你们像个婴孩呀，你们只能够吃奶。你还记得另外有一个人，另外的使徒，他也讲相同的话吗？你还记得他讲过这话吗？我不能以你们为什么长大的人，我只能把你当作婴孩。谁啊？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从前对 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。我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。保罗说，哥林多人，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哥林多的教会在我们观念里面一提到他，我们就叫做哎呀，这个是妖物的教会，哎呀，这个是在多难处的教会。你假设教会有什么问题啊，不必找别的，你找哥林多教会，对吧？哎呦，这是一个问题教会，问题多多，难处多多，不属灵的教会。这什么神会说，什么神会说这是教会？如果放在今天时，我才不到哥林多去，对吧？我当然来德国，我也不到哥林多，是吧？哎呀，你看见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算什么？但是稀奇的，不单是神以他在什么，在基督里的教会，而且很清楚，保罗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为着你们所得的恩惠，我感谢神，又因着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。”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着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好不好？哥林多教会好不好？惭不惭愧？你批评哥林多教会，你刚刚读这两节，你就觉得说我不及他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能不能够主称赞我们，你们在这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有各样恩赐，你们恩赐都不及人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有些人跑来问我，哎，皇帝兄，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？可见的他觉得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没有恩赐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常有这种事情。但是明明神是给我们恩赐的，明明神把恩赐给他的教会的，明明我们知道各个身体都应该有他的功用的，是吧？这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们却看见我们好像没有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恩赐是不是有他的价值？有，是吧？神明明给我们恩赐，恩赐在身体的配搭，个人运用出来要叫身体长大，神的确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这是神给的，为着神的教会的。神给我们丰富，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知识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给的恩赐，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知识重要吗？重要不重要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千万不要追求知识，追求知识会怎么样？因为清楚很大很大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知识叫你们怎么自高自大，所以我才不追求知识，我不要做自高自大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怎么你对圣经明明说知识叫你自高自大，那为什么你说我错了？这是明明的话吗？对了，但是你真的讲错了，你真的读错了。知识的确是叫人自高自大，但是所讲的知识是哪样的知识？什么知识？这句话出自哪里啊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是吧？论到偶像之物的事，有些人他有这样的知识，但是这个知识叫做自高自大，爱心呢叫他没有，所以他不能造就人。下面就很清楚讲，这个知识叫做自高自大什么？因为他的确比别人，比那些良心软弱的人，他们不懂，他以为吃偶像之物他就犯罪了。他们知道说不，因为偶像算不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街上买了我就只管吃，他有这个知识，但是他变成别人的难处，他没有爱心的帮助别人。那里讲的知识是这个知识，所以你看，保罗说口才知识你们都全备啊，神是给人知识，给我们属灵的知识，属灵知识的确是我们生命成长里面有它的价值，有它的需要。但是有属灵的知识，有恩赐，代不代表就长大？长大了吗？没有。 有属灵的知识，甚至乎他们能够侍奉神的口才知识都能够发表在神的教会当中，他们有恩赐都不能专注讲道。所以到了第三章，保罗说，我不能够把你当作什么属灵的，我只能把你当成婴孩，我用奶喂你们，不能用饭喂你们。稀奇啊，他们有口才有知识，他们有恩赐，但是没有长大。用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是婴孩。什么叫做婴孩？这保罗的话给我们看见，婴孩下面就说了，我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的，你们人是属肉体的。他把吃奶，他把婴孩和这个肉体挂在一起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什么叫做不长大？什么叫做婴孩？就是在肉体里头。这个是保罗清楚的话，在希伯来书给我们说，他们不能分辨好歹。在这里给我们话说，他们在肉体里头，一个小孩子他一直不长大，就在肉体里头。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？以什么为中心？我嘛，是吧？我管你什么东西，我要哭就哭。你告诉他，呀，今天晚上啊，什么宴会啊，今天晚上什么大人物出场啊，我把你装扮得漂亮，给你穿个小西装，给你穿个天使那么美丽裙子就带着去，他要哭起来就哭起来，管你什么大人物，有没有？有一次我到了济州，在济州回香港的时候，这飞机要经过上海，然后从济州到上海飞机飞到上海这一段路，有一个小孩子从我上飞机他一直哭到下飞机，哎呀，真是吵得不得了，他的奶奶哄他，他妈妈在那里告诉他，他管你，他爱哭就哭，噼里啪啦的哭得好可怜，哭得好大声，哭到下飞机了，那妈妈对着空中小姐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让我第一个快点走下去。到了的时候他又要离开飞机，就快点走，他空中不能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如果空中我们打开门，我可以跳下去，那太吵了。谁啊？孩子啊，他哪里管你这么多人啊，他哪里有想到要吵到别人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婴孩啊，他小孩子啊，他只想到我要，我不满意，我不喜欢在这里，我觉得在这里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吵啊，这就婴孩啊，对不对？今天神的儿女们，所谓的婴孩，在肉体里面，保罗说肉体的光景就是像这个小孩子，以什么为自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我喜欢什么就什么，我要什么就什么，这就是我。假如你想到我难过死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常常讲说，我们人是很小气，气量是很惨的。哎呀，如果你今天你来聚会了，哎呦，我说你姐妹啊，哎呦，你今天打扮得蛮漂亮的呀，哇，你今天穿了新衣服啊，哎呦，他里面就很高兴，哎呦，全教会最有眼光就是你了，终于看到我穿得这么漂亮。晚上回家呢，睡得着吗？睡不着，一直想他称赞我今天穿了，下个礼拜我还要穿个衣服。如果我对他，你对你说，弟兄啊，你今天怎么搞的了？你来聚会，你穿成这个样子，算是什么的？你说真岂有此理！我出门的时候左挑右挑，又挑挑到我认为最好的衣服，你还不满意？你算什么啊？你睡得着吗？你回到家也是睡不着，气死了，是吧？你说我们度量在不在？一句话而已。你原谅我说一句话真的会死吗？不会，但是你就气死，是吧？你因为我一句话你不顺意气死，你因为我一句话的他开心死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跟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哎呀，人家不注意你呀、啊，你就不高兴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呢？ 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被请去个大礼拜堂讲道，我当时讲完道下来了，我现在就学了功夫，我也晓得为着什么缘故了。那个牧师拉着我快点快点就跑到大门口去了，然后呢200多的会众一个一个排队出来，哎呦牧师你好握手，那牧师在我旁边，我就学功课，哎呀但是讲员来了也给我打招呼，哎呀搞了10几20分钟还没上还没离开，每个人都排着队乖乖的给牧师打招呼，因为假如不给他打招呼，不想到他不说，哎呦你上个礼拜没有来，哎呦你今天穿的怎么样，这个牧师真的不会做人了，他就要你注意到他。我当然我很欣赏这个传道人，我很欣赏他对会众的关怀，我受的教育并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受的教育我常常就记得一件事情，说如果有人称赞你，你就怎么你就糟糕了，人都说你好你就糟糕了，我们尼托圣弟兄人家讲完道他就从后门走掉了，他就怕人家称赞他，所以我从小就学的，我上了会讲完道快点走，你千万不要来跟我讲说黄弟兄你讲得好，我要对你杀到吐到后面去，你现在是来破坏我，你拿下我的赏赐没有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嘛，我们真的走了极端去了，但是人从的角度，我的中心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他们的难是什么，他们什么叫做守肉体啊，他说你们守肉体，下面怎么说，从第一章到了第三章，你看见保罗第一章说第三章说你们的守肉体从那里表现出来，因为你们有人说我是守保罗的，你们有人说我是守亚波罗的，在第一章说有人说我是守基法的，但是也有说我是守基督的，对不对？保罗说这个叫做守肉体，为什么说我属保罗，为什么说我属亚波罗，为什么我属其基法或者属基督呢？很简单嘛，我们这群人我们能够说我属保罗，表面看来那就是说保罗来了我们对他好一点，我喜欢听保罗的，我喜欢听保罗的那种讲道，深入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你以为说真的吗？不，我是保罗，因为就在那里说我有眼光，是吧，我有眼光啊，我有属灵的分量啊，那像亚波罗这种讲知识的这个教师他懂什么东西啊，保罗有三层天的意象，而保罗他又看见基督奥秘，又看见这个神的奥秘，这个人不得了。那亚波罗，假如不是保罗的同工百基拉、雅居拉帮助他，他今天还在传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呢？不行，不行。我们不懂，我们是追求属灵的，我们属灵分量，我们属灵看见，所以这种属灵道我们喜欢，所以我们什么跟保罗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是表明什么？我有眼光嘛，我有属灵的看见嘛。那么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为什么亚波罗不同啊？他们是大有学问，也有口才，有知识。你看他讲话斯斯文文的，哎呀，像黄安县你这考教一样，这种的道真的一点斯文都没有，我就不要听这种道。你保罗什么？明明保罗人家形容他言语粗俗，是吧？这个人讲道和保罗亚波罗比呢，哎呀，差得很哦。人家那种的。一出来非常的有条有理的，非常不错，我就喜欢讲，因为什么？这是知识分子。我们
知识分子不像如土包子，听这种土包的话，怎么了？哦，这个什么属灵天的，我听听什么听听，我就听这种诗词文本就好了。我说亚波罗的是吧？我是属基法的，哎，基法什么？只有他才跟过耶稣的，还是第一批就被弄招的，是吧？根正苗红。对不对？这种根正苗红的真的使徒，我怎么不跟呢？那保罗不知道还差多久还出现的嘞，对不对？人家彼得出来做了大功了，他也讲到三千人就得救，你保罗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当然跟彼得了，那变成什么？我研究过历史，我知道过程，我要跟要么就不跟，要跟就跟正统的，是吧？啊，你们这些人太不属灵了，你们这些人就是什么喜欢人的会，你们就是喜欢跟人，你忘记了只有基督是一切，对吧？是基督是一切，我们为什么跟人呢？我们当然跟基督了，所以我们什么人都不跟，我只跟基督，我是属基督的，那是更属灵了，对吧？非常高，把所有人都贬下去了，是吧？你们完全不属灵，一点基督心肠都遇到了没有？我们怎么？我们越跟，哎呀，越流露基督心肠之气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气什么？气别人的气啊，把别人贬低的气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属灵吗？一点都不是。保罗说：“你们真的吗？我以我自己和亚波罗做比较，到了第四章，他怎么说？保罗一看就看穿了，保罗一看就懂了。你们真的跟这个跟那个不，保罗说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已经做王了，不需要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哎呀。”真的跟吗？没有这回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肉体的事就是这样，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么混乱啊？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世界里面有那么多的宗派啊？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么的派别啊？对不对？有人说我是改革中的，有人说我是聚会所的，有人说我是呼喊派的，有人说我是浸信会的，有人说我是长老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只有我才对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些所谓跟着尼托生的人都是三元论的分子，是不是？灵啊，魂啊，体啊，哪里有人问题？你读圣经原文没有的，这个东西没有的，那个东西没有，只有灵魂问题。所以今天吵到一塌糊涂。哎，我吵到中国大陆去，常常就有人来问方弟兄啊，到底有灵魂体啊，还是灵魂合体啊？到底怎么？到底改革中的人我要不要以他为弟兄啊？到底他们是不是我的弟兄？我常说你不要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好不好？他们无聊，我很简单嘛，就对你这问题简单的很。这些人不管讲整体论也好，这些人不管讲这个二元论也好，这个人不管讲三元论也好，这些根据出去来辩论的，从什么地方来？他们讲来讲去，99%都是从保罗的话来的，是吧？都从保罗书信来的。我是整体论的，因为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你们将身体献上，整个身体还不并不包括身体灵魂吗？对不对？你讲是二元的，因为保罗不是说有里面的人有外面的人吗？你说三元的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不是说你们有灵与魂与身子吗？讲了简单说，都是从哪里来？从哪个地方来？从水的话来啊，保罗啊，那我就下去了。保罗神经病，哎，你怎么能够 诋毁他，我说我不是诋毁，因为实在是给他实在是神经病嘛，因为他一时讲一元论，一时讲二元论，一时讲三元论，还不神经病？你好好讲，要么是三元，要么二元，要么一元，你怎么一时讲一元，一时讲二元，一时讲三元，他还不神经病？他给我讲，哎，他是，他也是神经病，他疯了。我说你真搞错了，保罗从来没有讲过一元论，保罗从来没有讲过二元论，保罗也没讲过三元论，这是什么论论论，都是你在论，都是你们这些人在那里搞出来，这是所谓的神学，有没有搞错呢？结果你搞到弟兄姊妹说你是三元论，我就不跟你来往，这是三元论的做错，我不跟你来往，你还讲什么基督身体是合一的呢？你要什么去讲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呢？是不是呢？我们常常就在那打架，我们就当了在那里，我拉这个，我拉一个，我是属这个的，我是属那个，我是这种看法，我是那种看法，对吧？哎呀，我是灾前被提论，我是灾后被提论，我是灾中被提的，我是得胜者被提的，我是全教会被提。结果怎么样？最后他没有被提。是不是你讲了老半天什么背题，你没有准备好来背题，你没有预备自己好好来到神的面前，等到真的背题，不管灾中灾后灾起灾前，通通没留份，因为你没有准备好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了人的愚昧，一直就是在这纠结这些东西，没有看见说神要我们是长大，神要我们长大。什么叫做长大？什么叫长大？不是恩赐多叫长大，不是知识多长大，不是工作多长大，不是你为说劳苦服侍多就长大，不是你会讲道就长大。长大乃是到底基督的身量在你身上有多少，长大乃是到底你认识基督有多少，是不是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说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。你认识神的儿子了，你就能够长大了。所谓的认识，不是头脑的认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说认识神的儿子，哎呀，我读这卷书读那卷，听这个道理，哎，我都懂，我都懂，我都懂，我知道神的儿子是谁，我叫神的儿子，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，罗马书怎么告诉我，跟加拉太书怎么告诉我，我都知道什么叫基督，知道吗？真的知道吗？哪里知道？这头脑的知道。讲了头脑的知道就叫做长大，那神就不需要做更多的功夫了，是吧？我们讲的生命追求，讲的十字架的功夫，讲的经历，今天早晨我们弟兄讲的信心的功课，还需要讲吗？不需要了，因为我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知道那是真知道啊，真的知道，这个真知道，第一件事情是从启示来的真知道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那么清楚的祷告，为着以弗所教会，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他们真知道。假如神没有启示，人怎么能够真知道？那是头脑的知道，是不是？主称赞彼得，就是人说我人子是谁啊，外面的人不必说了，这个讲那个讲，主根本上不在意，根本不在意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讲他是以利亚好，你讲他先知中一位，你讲耶利米，在主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你们跟着我那么久了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 别人家轰热热轰轰有饭就来就吃，那跟着我那种知道算个什么东西？但你们做我的门徒跟着我了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正是主心里面想要知道的。你们这些跟着我的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真聪明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主为什么要回答？不愧我第一批就招人，是吧？不愧是在门徒当中你常常做老大，果然有辨别力，果然有属灵的知识，认知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主有没有这样称赞呢？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说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他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？是天上的父指示。假如是头脑的知识，我就早就比彼得属灵了。你知道我在小的时候，有人觉得说我有属灵的启示吗？有一个弟兄对我非常好，只要他讲完道，我就一定有饭吃。我一讲完道，他问了，他就说：“黄弟兄，我来，黄先生来，我带你吃饭。”那个时候还年轻，因为他每一次讲到问题，我就能够回答。大家鸦雀无声，我第一个举手，我知道答案。他问任何问题，我都回答，属灵不属灵？他为什么请我吃饭？为什么说我有启示？因为他问，这里讲的是说什么？我说基督。那里讲的是什么？基督。这里讲的基督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因为基督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属灵吗？属灵吗？太属灵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真的有前途，有启示啊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我知道他的新的答案嘛，我就知道他知道说什么都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弟兄很可爱的，我们这个弟兄是死不磕的泥啊。我所认识弟兄当中有两个，这个他还不算泥，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讲啥不讲谁了。哎呀，他一讲到死不磕的东西，他真的着迷的很啊。所以史伯克说，你读圣经读，假如读不到基督就白读了。所以什么都是为做基督做见证，什么都是在那为做主，为做主做见证。所以你假如读圣经读不出基督，那你有没有亮光？他这就是他常常讲的道，他常常就讲这种道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就准知道他就是答案，就是基督。所以我每一次都拿100分的，上了会就说来来来，我请吃饭。哎，一句答案就有顿饭吃了啊、哎！你看看，我真知道吗？我真有属灵吗？我真有看见吗？差得远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就会说我是基督，那我就代表我真知道基督。哎呀，等到有一天你才知道说，你一点都不知道。然后保罗说，按照你应当知道，你还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知道吗？差得远。这个知道要真真正正神向我打开了，我的心向着主了，我在追求了，慢慢神真的向我打开一点，我就懂得一点。这个懂得一点还要经过了试炼，还要经过熬炼，是不是？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怎么说？真的长大，真的长大是分辨好的心，这个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只能吃奶，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的，只有长大心窍洗练的通达，不管是洗练，不管是超熟练，都是指着什么？需要有操练，有经历，有学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东西并不是头脑，头脑来的简单的很呢，要经历那就差得远，是不是？ 他要你说信心的功课，你知道信心的宝贵，你要信心的重要，你要信心没有了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。你这亚伯兰的信，你通通都知道。但是没有经过试炼，你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时候，神就把我们带引过去，一件事情带引过去，一件事情带引过去。你要依靠主，神就要给你看，你真的依靠主吗？你头脑说依靠主，是吧？你依靠，你读保罗的哥林多后书，我们在世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对吧？我们靠神啊，我们不靠世上的聪明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懂吗？你听了，你有依靠吗？没有，你不懂。等到有一天你知道，我不能不依靠。假若没有主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我们学功课。我们这是聪明的人啊，假若没有经过试炼，没有经过对付，没有经过学习，你就没办法进入属灵的功课，就是一点点你还是不知道。我们中国聪明，请问聪明吗？不好意思说，嘴巴里面当然说，在座有哪一个比我聪明？对，这就是我们啊。要讲属灵的一面，你是个罪人吗？当然是了。你们还没听见我祷告过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，我是罪人之中的罪魁，常常这样祷告是吧？哎呀，我祷告神啊，我是罪人之中的罪魁啊！大家都说阿门。你气到今天晚上都睡不着，你有什么好气啊？你自己不是祷告说你是罪人之中罪魁吗？我们说阿门有什么错啊？你生气什么？我生气，因为我是祷告给神听的，不是给你听的嘛。你们阿门什么？你阿门就等于说你承认我是罪人之中的罪魁吧？我在神面前是罪人之中的罪魁，可以，我在你们面前我比你们义得很的，你凭什么阿门呢？你真的懂这个属灵的故事吗？你真的懂得什么叫罪人之中的罪魁吗？差得远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聪明，真的聪明，我也聪明。我昨天说，人家以为我们传道人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都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吃分别善恶果子下来的，有哪一个不聪明啊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聪不聪明，都是亚当的后裔，都是吃分别善恶果子下来的，有哪个不聪明？我很聪明的，我一点都不吓别人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聪明到什么地步，人不能我都能。我讲个小故事给你。有一年我要离开香港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服侍，但是因为我家里那个楼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因为有一个谋杀案发生，所以有些警察晚上到我这里来，所以结果我就哎呀张爸爸爸，我这个出门的好像不安全了，所以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这个习惯一方面从年长教的，我离开家东西都在整理得很好很好，哎，然后呢门窗关得死死的，哎呦都关得很紧紧的。这即使啊不得了了，我不止关，不止把门锁起来，我们有木的门也有铁的门，哎呀门栓栓得好。我再聪明一点，因为我这个铁门啊，这个有那个铁花啊，铁门不是有一些装饰有花，一个圆球旁边都是叶子那种的设计，只有我这个巧妙的手，我能够转过去把里面的栓栓起来，聪明吧？哎呀，别人不行的了，我只有把它栓过去，翻过来把这个栓栓起来，稳当了吧？你有钥匙能够进来吗？不能，是吧？里面要打开才可以啊，你有钥匙怎么进来？ 我里面酸了吗？够聪明的吧？安心出门了吧？神说你就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，你就没有再依靠我。等到我出门了，还是感谢赞美主，在我差不多回家的大概可能是一个礼拜左右，我家就发生难处了。我以为聪明，样样都把它关好了，哪里晓得我的马桶，我的马桶的水箱就是有一个东西破了，水就涌出来了，从洗手间涌到客厅，客厅涌到房间，整个地毯通通都湿掉。然后呢，淹水了，水了，从我的地板到人家的天花板了，人家报警了，警察来到我家，打开门呐、啊，按门呐、啊，没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没办法进去了，叫消防员来了。哎呀，也是不能进去啊。我们还好，我跟邻舍关系很好，我的业主租给我房子的业主是个弟兄，他也跟邻舍很好。那么人一个人去哪里啊？哎呀，他们出门去了，那我们要进去，怎么不能进去呢？终于，他们因着邻舍的好，没有敲开门，他们去找了一个开门的钥匙，跟那个工匠来。工匠来了，把那个小镜子伸到里面去，里面拴住啊！警察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骗人，里面一定死掉了，肯定有人死在里面。你怎么可能？你说人不在里面，竟然里面拴起来的，你还说里面没有人？怎么这个话谁会听啊？谁会相信啊？是不是？你都不会相信吧？”你明明镜子一照就关起来的，你还说有人就死掉了，因为前不久上面就有一个韩国的间谍别人杀死掉，现在还轮到他，还要主动怜悯。我岳母有钥匙，我的这个业主这个弟兄姐妹很好。哎，不，请那个工匠慢慢把它拉开，才能够把门打开。我一回到家，跳起来，我怎么家发生打抢？我全门都打开了，我一进到门也打开了。我的岳母就说：“你们终于回来了！”哎呀，吓得我一跳，干嘛？整个地板都是。还好我妹妹在地毯公司做事，她早就找人来把它弄干了。不然的话真糟糕，对吧？神给我学功课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懂不懂？懂。我读过这个圣经没？读过。我讲过这道，可能也讲过。但是怎么样？我依靠谁？依靠谁？自己的聪明，是吧？你懂，你没有经历，你那么真经呢？不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懂，凡事都祷告，每一件事情都祷告，每一件事真交托啊，对不对？神不一定叫你遇见大难处，神不一定叫你遇见大的事情，但是神却要我们学，我们在属灵上认识基督，认识神的儿子，认识他是谁，认识他的能，认识他的所做。各方面来认识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的丰富，神的儿子的智慧，神的智慧的儿子的能力，那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。神就是用各样的事情来给我们怎么这样学那样学，这样进入那样进入，你慢慢就懂，慢慢就明白了。这件事情叫你学一点，那一件事情叫你学一点，所以你就看见说要长大。你需要学，对吧？你要进入安息。我们看见说，神的话的亮光帮助我们。后面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来到基督这位大祭司面前，我们的连续蒙恩会做应许的帮助。同样的，我们要长大，我们同样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得着他的话，得着圣灵的帮助。 但我们得着他来帮助我们了，进入是吧？彼得虽然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彼得也的的确确得了启示，他真的认识基督吗？他真的就知道了吗？他真的站稳了吗？不，神知道这个启示是来的，他的确得了异象，得了启示，但是他还要经过三次不认主，他还要跌倒。现在他就认识自己，他就认识基督，真正把他拔起来的。如果不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，你回头就要兼顾我的弟兄，如果就不回头看他一下，他就塌下去了。主早就知道他，主要得着他，所以让他跌倒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否认主。在他生命当中，这实在是一个污点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许可要他进入属灵的世界里面来，这个叫做帮助我们真知道、真认识他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子我们生命就天天长大了。你怎么能够长大？你要让圣灵在你里面来做工，你要住在环境上面来帮助我们所看见的就进去。到了第十章，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经历个什么功课？我们住在幔内。所以到了第十章，我们从幔子，主已经身体裂开，打开了幔子，为什么是讲什么？就是要叫我们过幔内的生活，就是要叫我们过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就是要叫我们与主亲密的生活。只有你和主一直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你生命就长大了，慢慢就改变了，是吧？神把门徒们呼召过来，神也要打发他们做主的见证，但是他们必须有个过程。什么过程？常与主在一起，这是马可福音很清楚的话，要召他们，召他们来常和自己在一起。等到主以后对他们说，你们乃是在磨练的日子常活在一起的，是吧？神就把他们带在那个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他们才能够做主的见证，他们才能够做主的工人，因为他们真经历，他们与主有了关系，常和主在一起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课，用什么？神要得着我们，神不是要得着我们许多，神不错借助我们做工，神不错借助我们出去服侍，但是请你记得，请我也要提醒你，不要以为没有你没有我就不能，没有你没有我，神一任就能够做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如果不感动人，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，那是神自己的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看见自己，需要为着他的属灵要我们长大来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。什么叫竭力？我们昨天讲的竭力就放下自己，那个竭力来叫我们进到安息。今天这个竭力同样的原则，不是凭我自己的努力，不是凭我自己的奔跑，我要竭力那是看见自己的不能，我要更多认识主来进入这属灵的世界。感谢神，这才叫生命长大的路，我们慢慢就成长过来，慢慢就长起来了。那也许你在这里说感谢神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次来临因为真的没有来错了。哎呀，我从中弟兄那里的提醒的帮助，我从黄弟兄那里的 被提醒，我从今以后我就要好好追求主，我就是觉得从前太差了，从前日子荒废了，我后悔了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又来了，那我就从头开始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我现在就发现我好像我还没得救， 我讲了这句，我怎么像个这样子的人，什么都蒙叉叉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肯定没有得救，我要重新到福音班去了，我从前参加初信班了，我重新再来，我要重新受浸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你根本上猛叉叉，你还说你不需要？你根本上你一点东西问你，你都不会回答，你说还不需要？你应当回去从头来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感谢神，保使徒在这里的第六章。后面讲是第一节那里跟他说，我们虽然竭力达到完全地步，他说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么后面一大段话，是吧？信靠神、洗礼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一段话是吧？因着这段话，在读希伯来书人当中就起了争论，有人因为这段话，再加上第十章，就有人说一次得救没有永远得救，是不是？因为假若我们这种光景照这里想讲应该这样的，那我们就应该努力，我们应该往前，假如我们达到这个要求，我就肯定说我在得救的事情有问题，所以在神学上面就产生出一次得救没有永远得救，要付代价，要学习，有些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就写了很多争论。但是保罗在这里的话并不为着这个事情来说的，保罗的话呢是告诉我们，在属灵生命追求，你我在成圣的路上，生命成长的路上，我们看见我们要竭力了，但是不必再立根基，换句话说后面这一大堆都是什么根基，就如我们信靠神，我们洗礼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在那里的信仰、神的教训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曾经经历过，我们不需要就回头了，是不是？不说我今天软弱了，我今天失败了，我今天是曾经有过在神面前有过一个难处了，但是我要起来，我受激励、受感动，我再起来就求主。我用保罗的话说，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，是不是？你就往前走了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对不对？往前找生命的成长，这不止希伯来的信徒，乃是连写书的人都一样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所以他用词说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系统。保罗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从来没有个例外，但是一直往前，你到哪个地步你就往那个地步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跌倒了你再起来。有一次我出门了，哎呀，忽然之间扭了，上了车下车不会动，走两步都不行，我怎么办？真的是幼稚，我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有点问题，所以现在我叫个计程车，我再回到家里从头出门一次，有没有？我需要吗？我跌倒了嘛，我这里不会走了嘛，我要去的目的地，我就从那里打个电话告诉你弟兄说我扭了，我这里不，我现在叫个计程车来，所以他就给我安排好一个医生，他就来帮我帮助我了。我就从那里起来就好了，是吧？我不要回到家去了。今天许多神的儿女错误的，常常以为说我从头来，从头来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忘记，是的，我软弱，是的，我失败。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悔改，我在三十面前祷告，求主怜悯。但是我要靠着主，仰望问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往前继续走，不必再立根基，那我们就往成长的路上走了。感谢主，这样我们慢慢就成长了。当我们在成长，所有的事情摆在面前，神就负我们责任。 我们就能够更多认识救恩的实际，我们就能够认识他更多。主就慢慢帮助我们，大环境势力各方面来，我们感谢神，生命长大了，神就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等候主回来，我们天天的长大就为着等候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彼此勉励。正如同第三章说，趁着还有今天，我们天天彼此劝勉，不是我们已经能了，乃是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，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成长的人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能够欢欢喜喜的有一天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有一个信心来等候主的回来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。我昨天说我要还给大家时间的，但是我还欠你大概五分钟左右，今天早一点那我要还给大家。我们就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这几天的时间，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聚会，为着你所给我们话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当然圣灵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这些话的时期，我们也仰望你，还有借助我们弟兄给我们明天的话，你也更多把你话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，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够参与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来叫我们讨你的喜悦，你来成，你来使你教会得以长大，你要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，也赐福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